那个 Helen 啊，就麻烦你重新再来啊，再录啊。这个四个段落，古代、中世纪、中改还有现代。古代的教父关乎人论啊，那么当然认为人有罪的这个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这个最早都有。那么最早把亚当的罪跟人类的罪啊，把它连在一起的呢？是特土良，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好好去读特土良。特土良，我觉得主的教诲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系统神学基本上走的是东正教的路，为嘛？因为东正教啊，因为那时候这个神圣罗马啊，不是那个罗马帝国，他的皇庭啊，在300多年以后呢，312年以后，他就坐落在君士坦丁堡，就是今天伊斯坦堡。那这边也就是所谓的东正教发生的地区，因为有皇家在那里，于是呢就有七次古代到六世纪、七世纪呢，从这个4世纪初到7世纪300年，一共开过了7次的大公会议。这大公会议就是都是为了制定教义啊，因此古代的教义跟这个大公会议是很有关系的。虽然这些教义的内容在拉丁教会，早150年到200年都讲过了，譬如说“三位一体”这个字眼就是特土良定义的，他定下来的。可是我们今天对三位一体的教义，我们的认知和学习呢，都是走的尼西亚神学的路线。不过也没有错啊，因为这个尼西亚神学出了很多的神学天才，从325一直到这个381啊，特别是加波多伽，就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间这个区块啊，听说明年9月更新要办这个新约之旅，应该会到达这个地区。那这个地区呢，是使徒行传发生地区，也是初代教会 Greek Orthodoxy 所发生的地区。所以很早，特土良很早，特土良大概活动年日大概是250年的时候，他认为人的灵魂的根源呢是 Adam，所有人类都有罪行，邪恶的源头是人心中的败坏，所以Kipling，那么他为什么开始有婴儿洗的思想，就是从这个思想来，古代教会就开始有婴儿洗了。小孩生下来就给他施洗，特别是选民家的小孩就给他施，认为借着这个洗礼呢，那么把他的原罪洗掉，有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 啊。但我们知道今天更正教也是使用婴儿洗，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啊。婴儿洗是说 covenanted，就是让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呢跟神的恩约套上去。在古代希腊教父不见得都有这样想法，只有亚他那修他的看法跟拉丁是比较靠近的。对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关于罪恶的教义呢，能够有长足的发展，跟柏拉修很有关系。没有柏拉修的这个缴获，奥古斯丁不会跳出来。奥古斯丁没有跳出来的话呢，说真的，这个教义不会讲那么清楚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奥古斯丁呢，他在蒙恩之前，他是一个，他真的是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他是算是非常的坏。蒙恩之后，386年他蒙恩之后呢，他就走到另外一边啊，因为他在390几年，他就写了他的忏悔录，忏悔录告诉我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所以到了差不多412年左右的时候，因为Calestius 这个人是柏拉修的弟子，柏拉修把他留在了北非啊，柏拉修本人就到巴勒斯坦去。Calestius 呢，他要是安安静静就没事了，他不安静，他跟迦太基教会说呢， 请按的主教说，请安立我做长老，我学问很好，我有神学等等。他去申请他希望在教会，因为我想他一定很 gifted， 哇，这个带领查经讲道一定是很有这个很有口才的。但是教会有另外一个长老，第二教长老认为他是，跟他交通以后呢，那个人名字我这里没有 listing 出来哈，古教会有留下那个名字，就认为说，所以古代来说认为这个就是柏拉修的思想。亚当啊，他不犯罪也会死的，不犯罪，他死不死跟他有没有犯罪没有关系的，这个死就是自然现象，狗死猫死，你难道说狗猫犯罪吗？这自然现象，亚当不犯罪也会死。二，亚当他犯了罪不会伤到人类，他犯的罪是伤他自己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否定的原罪思想啊。还有呢，他说每个生下的婴儿人之初性本善，哇，都是这么样的 innocent， 这么样的这个美好，每个婴孩。四，人类不会因着亚当的罪而死，也不因着基督的复活而复活。我们是我们，基督是基督，这样。啊，这个五呢？他说我们要好好行律法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天国，在乎我们的 merit， 我们要好好的按照律法来行公义，让我们的义行换取神给我们的恩惠。六，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，这世界上也有无罪人，主耶稣不是那唯一的一个了啊。亚当犯罪是因为圣经记载，但是因为每一个婴孩的降生呢，他开始的时候都是无罪的人，但是在这个芸芸众生中间呢，柏拉修他大胆的宣布，也有无罪的人，像耶稣那样。其实柏拉修在那个记载里面，柏拉修是个很好的人呢。他是个 Mark， 他是个很好。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呢，他在批驳的时候，就慢慢开始把原罪论和思想就带出来。他主要的经文还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。这个整个段落我把它摆在这里啊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从罪的来，你会发觉，特别是十五节，一人。这红色是代表亚当，绿色是代表基督啊，所以是那这个人当然是个特别的人，还有一次啊，一次，这一次是指的十字架，这个一人当然是指的基督，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呢，主耶稣他从道成肉身到他复活升天，他没有不顺服的，他。从头到尾被圣灵称义啊！然而主耶稣一切的顺服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顺服，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顺服，那个是不得了的。那个顺服呢，是一个 federal， 是一个他是 federal man， 他是 covenanted， 替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个神学家说，主耶稣顺服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 active， 一个叫 passive。active 呢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外，他一切的顺服。他主动的去顺服主 ，passive 呢，就是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被动的接受世人的罪在他身上，他去完成救赎，所有的顺服，成就了我们的恩惠啊。到了418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刚说吧，那卡费许的主教就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，就一撞呢，就告到了。梵蒂冈去了，就告诉了罗马的 Pope， 因为当时他们都认为罗马的主教是主教中的主教，最大的主教。418年，这是个地区性的会议查泰基的会议，还有529年 Orange 这两个会议 ，Orange 正在西欧了，这两次会议隔100多年，两度的定罪柏拉修。但是我告诉你啊。柏拉修思想在教会历史是不会死掉的，为什么？打不死。开会的时候呢， 就觉得奥古斯丁对，开完会以后 ，under table 的运行呢，都叫做半柏拉修，特别是这著名的这个 Mark， 法国的 Mark， 卡寻啊，他们都是半柏拉修。半柏拉修就是代表说救恩啊，是人跟神合作的，人的信心跟神的恩惠、神的主权合作产生的这个救恩。要人要是不去信靠主的话呢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救我们也没有用啊！耶稣救我们，加上我们的信，所以他把，所以这个其实，阿明念派的思维跟那个啊，那就是他讲的那些东西，到了1618年讲的东西，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有，在半柏拉修就是柏拉修退一步。承认人是有原罪的，但是退了一步以后呢，那些不让的还是不让，特别是曾经讲过，就是关乎人意志的自由，意志的自由，他认为说天然人的意思是自由，所以人呢，凭了他的自由，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选择耶稣做他的救主。我们刚刚还讲过，讲过这个，一个是全然败坏，我们要一个是全然无污呢。那这两个教义呢？这两个教义是宗教改革的。加尔文、路德、茨威尼啊，这些基本上都是宗教改革时代共同有的信仰。还有关于那个双重预定论，他们都是 share 的啊，都是有的。这三个改教家。都是自己蹦出来的啊，他们没有彼此的联署，即使包括1536年啊开始出来的加尔文吧，他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他读圣经读出来的啊。加尔文他原文非常好，他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在他1536年之前，他在他整个大学教育的时候，他特别去读了啊，读，因为他是人文主义者，他去学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，所以这三位改教家借着读圣经，他们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思维出来。好，这是古代哈，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，也有人起来挑战奥古斯丁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刚讲过，奥古斯丁的这个教义呢，在整个天主教里面最被使用的就是他关乎教会的教义。那么他关乎人论，关于这个原罪的教义还是被尊崇的。虽然在这个 under table 运行的是半柏拉修派。宗教改革的时候呢，那么马丁路德他。马丁路德是从经验哲学里面翻滚出来的，茨威里很少，他是个人文主义者，加尔文他是个人文主义者，但加尔文对经验哲学他们都很懂的。这三位改教家学问都是超好的，他们对教父的东西也都很懂的啊，就是那股还好了，他们那时候是15世纪至晚前读1000年的，我们今天可累了。我们今天是向前读，要读1500年，比他们多读了500年。这500年不得了，东西可多了。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只是读教父啊，就古代的教父，到经验哲学。所以这路德呢，他在1525年回了 Erasmus 的一个挑战。Erasmus 写了一个作品叫做《论意志的自由》。所以 Erasmus 已经看到了，这 Erasmus 这个人的窝里反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奥古斯丁修会养大的，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？突然忘了这个字眼啊。他妈妈婚外情，他父母婚外情生出来的。所以小的时候是因为他叔叔对他还不错，帮助他读书。后来呢，他就进入了那个弟兄会啊，这个什么叫 Brethren of Common Life， 那是在 在那荷兰非常著名的一个弟兄会。后来呢，他就加入到了奥古斯丁修会，所以他学问很好。他对奥古斯丁最大的回馈呢，就是出版了《奥古斯丁全集》。但是呢，他个人不是于定论，而且他是半柏拉修，很明显半柏拉修啊。所以他写了本书《论意志的自由》，攻击马丁路德，因为他眼睁睁的看到很多的人文主义者被吸到马丁路德那边，原来这些人都是他的粉丝啊，他受不了。所以到了1525年的时候，事实上到1521年的时候，路德写完了教会被掳到巴比伦， Erasmus 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路德跟教廷之间的关系撕破脸了，回不去了，真的回不去了。所以 Erasmus 他这时候他要做个判断，在教廷眼中呢，他也是个异义分子，他批判天主教纳粹有比路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但是到了最后节骨眼上的时候，他还是站队了。他站什么队了？他站了梵蒂冈的队。他总要有个投名状吧？他就来攻击路德，就是选了这个议题啊。1524年，他写了这个东西，到了1525，大概是1525年初吧。到1525年这年，路德真是忙得不得了。这一年呢，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农民战争，这是外忧内患呢，就是卡尔斯达特在窝里反，在讲那个关于波饼的问题。他是那么其实这卡尔斯达特他的想法是跟慈运里是一样的。他认为这饼和杯不过是 memorial， 不过是 memorial。我们主耶稣基督Physically presence 跟我们去领受饼杯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路德反对天主教，但是路德没有说我们领受饼杯不会得到耶稣基督 physical presence 的祝福。OK， 我这一点他跟他大大辩论。所以路德关于饼杯的作品就是都是写在1522年写的非常，2425年写的很多，因为他要跟卡斯达在辩论。其实对路德来说这是更重要，因为这个仗要是打输的话呢，他整个1517年以来的宗教改革就全盘就输掉了，就被卡尔达那些思想整个端过去了啊，整个端过去了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选侯死掉了，差不多四月的时候选侯死掉。你什么时候不好死？你在这个是农民战争的爆发的时候选侯死掉了。选侯是这个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力量，而且他是支持宗教改革的稳定力量，他死了。所以他1522年他做对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结婚了，他结婚了。所以结婚了以后 ，Catherine 给他的很大的帮助啊。到了该年年底的时候呢，当然这个农民战争的危机过去了，但死了很多人啊，血流成河啊。真是死了很多人，这也是所以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呢，就走到了德意志的中部，南部就走不下去了，因为那些都是农民区，农民伤心了。我们投靠你，结果呢，你告诉诸侯来讨伐我，真的啊！这路德后期的作品，他看到农民乱了以后，他就呼吁。那些诸侯们进场米平动荡不安啊，米平不安，所以这个路德真的是手上沾了血，真的沾了血啊。那 OK 啊，所以他在1525年年底写的这本《The Bondage of the Will》这本作品非常的好，这本是个非常 typical 奥古斯丁思想的作品。他说这句话。是奥古斯丁的人的意志呢，就像一匹马，看谁来骑。撒旦来骑的话呢，他就去做邪恶的工作，合乎罪恶的工作；神来骑的话呢，才会遂行神的旨意。看谁来骑这匹马。OK， 说我们的意志呢，until 我们得救之前，我们这匹马上面骑的不是神，而是撒旦啊，是 Satan。我们一旦得救以后，撒旦都有机会来骑我们的马，况且是得救之前呢。所以他用这个来回答。那加尔文，他在原罪论，他有个更突破的看法，就是他用 Covenant 的思想 ，Covenant 思想。因为在 Augustine 他没有用 Covenant 的思想来看原罪论，加尔文呢是把原罪论呢把它加上了圣约的思想 ，OK， 所以那么好，我们就说原罪是是人每一个婴孩受造的时候，神把原罪这个影响在你的里面呢，还是说因为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祖先下来是遗传说的？其实这个争论呢，在神学上你都有经文，两边打架打不完的 ，OK？ 那但是在 Covenant Theology 来说，他们跳出了这个框架，就认为说是用 Covenant 的思想去看这件事情啊，圣约神学，就全人类，所以在加尔文的思想里面，全人类是在亚当的里面跟神立约的，或者说倒过来说，神借着亚当跟整个普世人类立约的。人之所以有原罪，是因为人跟神是有立约的。所以你今天路上看到任何一个不信主的，他跟神是有立约的。人跟神的关系是很紧的，你怎么可以不相信说他有可能得救？他跟神立约的。这立约的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跟他是有关系的，神创造他，神不仅创造他，神还跟他 covenanted， 这个重要的概念。但这 covenanted 的第一个端上来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，就是 original sin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要忘掉，还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使他悔改得救。Trent 大会1545年的天主教的 Trent 大会在原罪教育上，他们也是反对改革宗的版本。所以那你也知道，天主教那个时候已经是偏离了奥古斯丁的恩典教育。宗教改革，我告诉你，宗教改革就是奥古斯丁教育1000年之后的开花结果。假如天主教真是能够走上奥古斯丁恩典教育的路上，我告诉你，不会有宗教改革。那么那个时候不但天主教跟他打对，还有一个苏西尼派。苏西尼派是整个否定原罪，他是拥抱柏拉图思想。那么阿明念对原罪的看法是他拥抱一部分 ,OK? 其实阿明念他等于是半柏拉旧派。他承认人是有原罪。但是你承认人有原罪，在意志的自由上面呢，他认为意志是自由的，等于是像是没有原罪的人一样。等到这个卫斯理兴起的时候呢，那么他们是对 Prevenient Grace 的这个教义是讲得非常的多。他认为说是有 Prevenient Grace， 所以神使人有了这样 prevent grace， 神人的自由，人的意思就被释放了。人用他的自由意思可以选择神，去信靠主耶稣。所以对John Wesley 是先信主才重生。宗教改革的教义是先重生才信主，他是把它倒过来的。倒过来的关键呢，就在乎你的意思是不是自由的。那么John Wesley 他认为说，人的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，是因为 Prevenient Grace。 好，我们这已经讲到了John Wesley。 所以 John Wesley 叫 Evangelical Arminianism， 他不是原本的阿米念派，中间是有一些区别的。那么在现代的神学里面呢，背离原罪的很多，斯莱马赫、齐克果、田立克、Rosenbusch Rosenbusch 是我们常说社会福音，就是这个人 Rosenbusch Jürgen Moltmann，这个是德国二战之后的一个神学家，现在是挺著名的。 改革中，阵营里面 ，CBCM 有一个年轻传道人，后来去爱丁堡读神学，读出来他的博士论文，就是写这位 Jurgen Moltmann 啊，这位华人，不过他是ABC 啊 ，ABC， 他现在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神学，这是他写他的论文。改革中正义里面兴起著名神学家啊，来解释原罪。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Henry Blocker 啊，这是我们潘教授喜欢的啊。但 Henry Blocker 在这个啊，这位这个这本书的作者，他批判啊，他说 Henry Blocker 他认为他不够啊，不够这个 orthodox， 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他说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只是使原罪的 imputation 在我们身上，它叫成为可能。换句话说 ，original sin 只是变成一个可能，而不是个 facts。哦，这个距离很大，我没有去读啊，要去读。最近他的创造论整个翻译，我们潘教授把它整个翻译出来，我相信一定会 touch 到这个东西，你们可以好好去读。这个是中华福音神非常喜欢一个，这是一个美国浸信会啊，美国不是美南浸信会，是浸信会的一个神学家，他认为说，论到称义呢，人在这一边一定要有一些知觉和决定啊。那么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就显明他耐不住神的恩典，必须是主权性的恩典，而人要跳进去做点什么。OK， 这还是回到这个，这样就说意志的自由，就认为说你若不是意志自由，用你的这个信心来选择主，你有一些 consciousness， 你要 make 些 decision 的话呢，好像称义是不能成就的。他认为说在称义上，不是说神100%主动的把称义就落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宗教改革的教义是这样。哎，那不管就这些啊，现代作者有一些，他都有一些这个十二点差几分钟。这样好，我们这个就把教会历史部分就介绍到这里啊。